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在我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如果您还没有拿过的话。路加福音第三章16-17节，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16-17节，一起来读。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再看21-22节。21-22节，来，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还有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来，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就是他受洗之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到旷野有40天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另外两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大致上都有记载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件事情。可是这里有一节经文是路加记的，路加福音4:14，4:14，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因为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在旷野40天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其他福音书就只说他就开始传道。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他就蛮有圣灵的能力开始传道。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讲四福音，我们按照次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样讲，每一卷书我们提到各卷书他们一些独特的记载，这些独特的记载常常遍布在他整卷书里面，所以我们讲的时候也大致上会把该卷书很多经文都会触及我们不是挑比方其中某一个题目、某一个词来讲，我们讲的是他独特的记载。那每一卷书独特的记载不只是一项，有的有3-4项，有的有更多一点。其实我们讲的也有可能并不是把所有他独特的技术都想到了、都讲到了，但是大致上我们还是提到许多很明显的、很重要的。这也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样的讲法。也有过去就有一些圣经学者，有一些传道人会用这样的方式，而且会提出这些各卷福音书他们独特的记载。比方 Mary Tenney 就是藤木里这位新约学者，他写的新约纵览 New Testament Survey 是宣道出版社给他出版的，他的中文名叫藤木里，他写的新约纵览，他几乎他把新约27卷书都大致上写了他的背景，写了那一本书的一些要点，大概的分段还有要点，他就会提到这个。他提到的也跟我在这里提到的没有完全一样，但是有好些是重叠的，还有提到我也有提到， 那我们已经讲到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路加福音特别在强调耶稣来成为人子，取了人性，披上人的肉身，而且他过一个很完美的人的生活，他不是只是弄个样子而已。初代教会曾经有人，他们觉得如果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他又有完全的神性，那么他的人性大概是做一个样子而已，所以他们称那个叫幻影说，就幻影好像是一个样子而已哈。可是当然不是的，那正是福音的精髓，就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完全的神，仍然是完全的人。这路加就特别记载他是这样一位完全的人，他过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可是我们先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提到的他技术的特点，先讲到很更本质上的一个他的人性的特点，他活出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完美的样子，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顺服天父，那也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道路。如果人愿意这样顺服他，神就能够把他们建造成完全啊，他们将要与神有份。所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类始祖就是在这一点上失败，对吧？在这关键的点上失败，在顺从上失败。然后我们提到祷告，就是另外一个为人跟神之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因为是人，他完全顺服，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渴望与神连结，那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因为那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想要跟他连结，跟他有份。可是这个连结，想要有这个连结，很自然就会过一个祷告的生活。那我们已经花不少功夫讲到这两个点，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提到第三个技术的特点，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这一点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的经文比较没有像前面两个点那样好像遍布更广泛的整个路加福音的各章经文，它没有记载那么多，可是我觉得比较起来它还是比其他的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记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它有更加的着重，也有写得更多一点。如果你留意到路加的另外一本著作就是使徒行传，你就会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继续是他的技术的很重要的特点啊。事实上就有不少人会称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啊。其实约翰福音也提到不少圣灵的工作了，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到他，将来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会提到。那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一次提到，那正是神跟人交汇的地方，神高高在上，超越一切，在万有之上，是创造的主，独一的神，自由拥有的，在创造万物之前他就独立存在着，他造了我们人在很下面的地方离他甚远，可是三位一体神有一个位格，圣灵要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他甚至在创造地球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意义放在他的造的大自然里面，就是我们抬头上面有天，虽然现在的科学家对天的认识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可是我们还是不会抬头的时候会去想太多关于宇宙的浩瀚，我们还是觉得抬头就是望天，低下头来我们踏在地上，对吗？而天跟地之间神放了空气在那里。当然我们今天的天文学我们都知道其实空气只在地球表面很狭小的部分而已， 你应该知道吧。你如果画得出地球来，假设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的话，那个空气可能连比都比不太出来的，有 人可以呼吸的空气的。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我们站在地上往上看的时候，空气仍然是天跟地之间充满在其中的东西，对吗？而无论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希腊文写的，这两种语文灵这个字都跟气息跟空气是同样一个字。我很相信神造人在生理上需要空气，是因为神就是要把人造成是可以承载他的丰盛，可以承载圣灵，让圣灵居住的一个受造物，因为那正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连我们的身体也造成像这样，我们需要空气。当然不是说空气就是圣灵，可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对我们人来讲，如果你不要用现代的天文学知道整个浩瀚的宇宙的话，不要跳出去这个环境来看地球的话，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最能够说到充满万有的东西就是空气，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故意把它隔绝在外，搞出真空的科技来的话，那么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空间，空气就在哪里。这跟圣灵不是一样的吗？那么你如果说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就是圣灵，我也不觉得是太过分的说法。毕竟我们不能说好像我们是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圣灵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似的。当然它如果充满万有，那为什么你不能认为你正在呼吸空气的这个空间圣灵也在那里呢？难道你还没有信主，你吸一下空气，圣灵就会刻意的抵挡那个吸力不进去你里面吗？我相信不会的。所以只是你没有注意到它而已，没有认识主的人就是不注意到它，甚至很可惜有的基督徒也不注意到它。可是如果你注意到它，我们就可以忽然觉得想要安静下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也许带一个欢喜的心，带一个觉得惊异不可置信的样子，了解说我们可以在一呼一吸之间跟神有份，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一旦你明白这个，你的生命将要发生革命性的改变。你会明白我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可以活在神的里面，对吗？神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就像我们四维都是空气，我们活在这里面，空气可以吸进我们里面，神也在我们的里面一样。如果我只讲这种道，我会有点泛神论，但是我没有，我们仍然提到这一位神，他不只是充满万有，他仍然是至高的神，配得我们的敬拜。保罗把这件事讲得最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神是这一位神，独一的神是超乎众人之上，然后呢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个人之内，对吧？他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在我们的里面。你多一点想到这个吧，想来想去你就会更被一件事充满，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一切的一切，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主耶稣受洗，然后他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提到他讲了一句话，施洗约翰为人施洗，连耶稣都过去让他施洗，可是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人施洗，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有一个头衔，你也可以说有一个职事，就是他是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的那一位。而且我喜欢这样想，就是神把 这个工作保留给他自己啊。虽然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耶稣所拥有的就是神想要我们拥有的，但是我还是喜欢想关于让人受圣灵的洗，仍然是主保留给他自己的，并没有给我们。其实我们说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主所有的我们也有，仍然是对的了。因为神还是常常使用我们，或者为人祷告的时候，为人按手的时候，或者借着说了一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一个预言，或者也许借着一个辅导智商教导他一些事，让人心打开来，然后他们就经历圣灵充满，甚至说方言等等。可是就是那样的情况，如果是我还是喜欢说那个是主保留为他自己的知识，不是我们做的事。对我来讲，如果假设有人因为我给他为他祷告或为他按手，他被圣灵充满，我就去跟人家说我使他被圣灵充满，我想到这个会有一点发抖，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在讲僭越神的话。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主保留为他自己的一个知识。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人是这样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没有人为他按手，没有人特别跟他谈什么话，给他什么特别的教导，或者做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在聚会里面特别耸动人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带领人亲近主，教导，把人引向耶稣，把主高举起来，然后人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就被引向这些。当他们有能听的耳朵，有一个柔软的心的时候，他们被带向主的面前，有的人忽然就经历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跳跃式的经历，有很明确的外显的一些东西，说方言啊，或者有其他特别的表现，也有的人不是，有的人安安静静的，可是他整个生命不一样，像主耶稣在他里面的显现同在变得非常的真实亲密。每一个人经验不一定一样，但是他可以这样被圣灵充满。我喜欢人被圣灵充满是这样，我这样讲不是只限定这样，有的时候有人有需要，我们还是会为人祷告，为人按手，或者有别的等等，也有的人借着那样被圣灵充满。可是我确实还是喜欢，更喜欢看见人在我们没有人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参加聚会被圣灵充满。你不觉得那样人会更容易，不会想到谁使他被圣灵充满，而是想到主。许多年前，我有一位长辈，是一个多年忠心侍奉主的一位神的仆人，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他，他没有再批评我走的路，虽然他的背景对于圣灵的工作相当的保守。他跟我谈话，那是好几十年前了，我碰到他，他跟我谈话，那时候他也没有退休，还在美国一个教会做牧师。后来他就跟我谈到我的经历，以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在一个没有说方言的教会，人在那边认识主追求也就没有说方言，而在一个有说方言的教会，他就会有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呢？他很温和的问，其实我知道他里头有一个质疑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会不会那是你们提到方言暗示性的动作，是心理作用，让人被暗示，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也就跟随着就是说方言。我已经忘了那是已经 30年前的事我已经忘了我怎么回答他的。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是怎么回答他的，可是如果是现在我有可能会这样回答，就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暗示性的感染式的有什么不好呢？你不觉得在一个每一个传道人都很注意布道的教会，他的信徒也很容易成为布道家的样子吗？难道你不觉得那也是感染来的？你会说那个是神的呼召，那你为什么不能说说方言那些人仍然是神的恩赐，而不是只是心理作用被暗示性的感染来的呢？圣灵本来我想无论谁都不能否认，圣经讲到圣灵的工作用了一个字眼，英文叫 inspire 就是感化感动，不能有感染的意思吗？我想也有感染的意思。事实上圣经的写成，他们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一些英文就用了这个字眼，神学家常常用这个字眼 Inspiration of God Word of God， 神的道是神所默示的，你也是可以说神所激发感动感染出来的。不过我记得30年前我回答那一位我的长辈，我有告诉他，在您当年带的聚会里面也有的人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虽然您自己并不说，也没有提到这个，教会也没有人这样。但是确实啦，如果你有注意这一方面，有这样带领人更容易啊。至少在我侍奉主这几十年来，我们遇见过几次没有办法被说成那样子的经历，就是有人他们才刚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关于方言的教导，他们也不明白这个，第一次来，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信了主，然后他们参加聚会就在那里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并不是，你知道我们聚会并不常有那种大家哦一起在那里说方言的样子，并没有，所以那个不是学来的。我喜欢以前有人这样教导，他们说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神成全的救恩是借着圣灵成全执行在我们身上，可是圣灵并不那么喜欢我们常常提到他。因为圣经明白的讲，我们的主说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是要荣耀耶稣。这不是说我们提到圣灵这两个字，提到圣灵的名字是错的，当然不是，我们也不时的会提到，我们也有不少诗歌讲到这个，可是确实我们不需要太多太多提到圣灵，好像连讲话祷告都直接跟圣灵祷告似乎更神奇一点，更直接一点。我知道赵雍基牧师教导过这样的事，可是我想他是在教导人要对圣灵的位格要更有认识，不要把圣灵只想成一个力量一个氛围而已，所以他要教导人你可以跟圣灵有交通等等。我想那是对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是有位格的。当年我们在讲那个系列圣灵的位格与丰满祝福的时候，我用了好几次讲到讲圣灵的位格，那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是救恩很核心的事情。可是我还是相信神没有要我们，圣灵没有要我们太多的想他提到他， 如果你要承认你有更多圣灵的工作在你身上，用一件事证明这件事，就是你多一点提到耶稣，你的整个生命常常最吸引你，你的核心就是想到耶稣。另外一方面，神当然是 超乎一切，是至高的，是创造的神，是我们的源头，是我们的天父。可是好像神也喜欢我们多一点想到耶稣，对吗？你记得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对旁边的人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这样介绍一直要人注意他，不是吗？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第二次对那些门徒发声，他说你们要听他。所以我相信天父上帝圣灵都有一致的看法，要高举耶稣。不是说耶稣比他们大，而是因为那是救恩的核心，那是为了我们人，所以耶稣被高举起来。有一天宇宙也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吗？那神设计的蓝图，他的儿子这个位格是为了要使神一切的受造物万有可以有一天进入与神有直接的相交联合的地位，那是以儿子的身份进去的，因为我们都可以与神的儿子联合，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奥秘，对吗？这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我讲到这个就会想到英国闭关弟兄会的那位 J.N. Darby 达密弟兄，我们对于他某一些道理不是一点都完全满意完全同意，可是他有一首诗歌在这一方面写得很好。 我们有一本以前我们编的诗歌副篇，那本黄色的诗歌副篇，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首，就是 Darby 所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在讲到父所有的心意都是在基督身上等等，后面他提到一句话说，在这一方面天上的心意真一律，就是在天上父子圣灵的想法是一致的，同心合意的，就是要高举耶稣。放那首诗歌给我们看一下吗？诗歌副篇第一首，对，就是这样。这样感激馨香如履，涌向父的宝座去，万膝莫不向子屈屈，天上心意真一律。他不是只有这一节这样，那 好几节都是在提到基督被高举。所以我也希望在我们这里弟兄姊妹多年得到了教导，可以称为你生命的实际，就是只有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基督是独特的一位，吸引你的一位，你会觉得他是至宝，认识他也成为你的最宝贝的，好像就是他完全吸住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充满了耶稣，以他为我们的元首，我们持定元首等等，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像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就借着圣灵也是这样跟父联合。好，这里提到当主受过洗就被圣灵充满，特别是二十世纪有五旬节运动以后，教会就引起这样争议性的话题，就是有的人会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就同时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应与一位圣灵。那 我想在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人大致上也都同意，一个人得救以后他受了洗，我们就承认他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也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对吗？所以我们才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说你如果受洗了得救信主了你还没有真的得救，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才会得救，才会成为神的儿女。我想多半的注重也经历圣灵充满的人，那个时代是所谓的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人，也都不会这样讲的。他们会承认你是信主的就得救了，就是神的儿女。那既然你已经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讲的话，就把受水的洗跟受圣灵的洗似乎把它连结在一起了，对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那如果你认为他受水洗信靠主，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接待了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我们彼此称为肢体。那就是这一节圣经的话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强调你不要再讲圣灵的洗，因为我们不要把它说成是得信主以后基督徒的第二次的经历。听起来有点道理。那是因为早期的五旬节运动他们都称被圣灵充满叫做圣灵的洗。可是尽管你可以说我们受了水洗我们得救就受了圣灵的洗，我想我们还是要留意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就无法接受你认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也就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同时就被圣灵充满了，这个我就无法接受了。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然后提到他就被圣灵充满，这还是有一点的时间的次序，对吗？他并没有把它讲成同一件事。而且初代教会确实他们常常信主的时候常常就领受所赐的圣灵，我想的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后来的教会不一定都走在这样正常的情况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所以还是有的人他们得救了从圣灵重生，可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无论你要把它叫做圣灵的洗或被圣灵充满，虽然路加把这两个说法讲在一起，因为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头两章讲到圣灵的工作一共讲了五个词，第一个是主耶稣升天之前讲的，他说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紧接着他对门徒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去做我的见证，对吗？等到第二章开头五旬节到了圣灵来了，理论上路加应该记载说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路加没有这样写，也没有说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路加也没有这样写。有的有提到有舌头如同火焰降在他们身上，用一个表号，但是没有直接讲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却提了另外一个词，第三个词，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对吧？这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头的地方。然后等到他们发出声音来，很多人来聚集，彼得站起来听他们的议论，圣灵感动他们，就十二个使徒都站起来，彼得就开始讲话，他说你们看见了这些事是在应验先知约珥所说的话。而在那里说什么呢？前面三个词都没有提到，他说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第四个词了，有没有？ 路加没有把这几个词从来没有，那在那两章完全没有重复哦。等到他讲完道，那些人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提到另外一件事，叫做领受所赐的圣灵。接下来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还有一切在远方我们神、我们主所召来的人。”他用的字眼，在后来有使徒们把它说成，那是要得产业的，得着产业的那个意思，所应许的圣灵。路加讲了这五个词，那如果我说在路加的心目中这五个词可以画等号，应该没有太过分，对不对？要不然就很奇怪了，主明明应许是圣灵的洗，他却说成被圣灵充满，引用的经文就是圣灵浇灌，然后后来告诉别人，他都没有说你们也要这样悔改受洗，就会跟我们一样被圣灵浇灌，跟我们一样受圣灵的洗，跟我们一样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跟我们一样被圣灵充满，他都没有这样讲，他讲了第五个词。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把这些事物都讲在一起，可是他还是用了不同的词，可能是帮助我们对每一个词还是去思想去经历，因为它代表了圣灵的工作的另外一面，就像浇灌，你想到浇灌会想到你栽种一个植物你就要浇灌吗？确实我们栽种了什么神的道就要浇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侍奉主的过程，曾经有人有一个神学家跟我争论这一件事，他说新约圣经所有讲到圣灵浇灌的经文都是用过去式，所以那是已经过去的事，他没有想到他这样说必须先假设一个前提，就是神用新约圣经整个的记载的时态动词啊，在语词的时态就要完全说明，全备的说明里面包含的真理，可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就刚好圣经凡是提到圣灵浇灌的经文都刚好是在讲已经发生的事嘛，一次又一次的事来叙述过去的事，所以就是用过去式。可是我是这样回答那一位神学家的，他也不是要跟我争论，他是很客气的跟我谈的，我就说可是我们都要栽种神的道，栽种种的东西都要浇灌对吗？所以我相信那是继续的动作。有一句话我没有跟他讲，那个我可以跟你们讲，我如果跟他讲会有点冲，我会讲说我栽种的，我有神的道栽种在里面，我需要圣灵的浇灌，如果你觉得不需要那是你的事。对不起，我跟你谈这些你会觉得无聊或者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有可能会有时候遇见人家讲到这些事，我希望你知道怎么回答人家，我们刚刚都是没有加上自己的特殊的解释，而是平铺直述的提到圣灵本身的技术来探讨的东西，来归纳的道理。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的经历仍然可以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最好你就在得救受洗的同时就被圣灵充满，可是万一有人不是，你还是要继续的追求直到被圣灵充满。如果神的儿子需要，我们也需要。还有人在这里把关于圣灵充满做了一个，这一次就真的用到了圣经里面用到的时态语词那个 tense 来讲这一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好的，帮助我们也许了解的更丰富更全备一点。他说新约圣经讲到圣灵充满多半只有两种语态，一个就是用动词的方式讲的，我们把它翻译作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他用动词语态讲的几乎都用被动式讲的， 用英文来讲就是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他被圣灵充满。有人借着这个强调说，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自己想要怎么样做去得着的，而是我们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事，比方顺服他、信靠他、渴慕他，然后那是神做的事，是你被圣灵充满。这样的经历是一次又一次的，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见，因为彼得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已经被圣灵充满，可是当他们遇见迫害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教会里面祷告，祷告完了，圣经说地就震动，然后呢，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显然那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对吗？嗯。而且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把它说成是一个命令一样。有人认为那里的时态意思是继续不断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在新约圣经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另外一种时态是用形容词来讲的，用形容词来讲，用英文来说比较容易表达，就是 be full of the spirit。 而新约圣经凡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圣经常常都没有把它区分出来，它翻的没有错了，但都还是把它翻译作被圣灵充满。比方在这里路加福音四章第一节，在这里其实用到的是形容词的，可是这里你只知道说他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那几个被选为执事的人，那七个人被选为管理饭食的人，那里提到他们是蛮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你这样翻译，其实他用的是形容词。有人把这两个区分开来，我觉得也有一点道理。用动词的时候是强调一个经历，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用形容词就不一样。形容词的意思是说它看起来就是这样，对不对？那可能不是特别在讲他被圣灵充满的那个经历的时候的表现，哭啊、笑啊、说方言啊、大叫啊、举起手来啊、跳舞啊，所有这些倒在地上啊之类的，而是他身上让人家觉得他充满了圣灵。林道兰院长，华神第二任院长，用一个词来翻译这个形容词的部分，叫做蛮有圣灵，我觉得蛮好的，蛮有圣灵。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你自己可以知道的，蛮有圣灵最好是别人说的，就你活出那个样子，人家看你身上充满了神的成分，充满了神，你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你或者是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你是蛮有圣灵的人。可能在这一方面，因为欧洲的语系跟圣经的原文有一些特质比较接近，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比较容易直接这样翻。所以你如果懂一点欧洲的无论哪一种语言，德语、英文、法语等等都可以，很可能你读一下比较一下他们的圣经，在这几章你可能就会读出来他的写法不太一样。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四章四六到十九节吧。这里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然后他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在这里，路加引用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话。以赛亚书，我常常说以赛亚书有三处经文都在讲到圣灵的工作。以赛亚书有很多经文讲到圣灵的工作，可是有三处经文，特别是我们称它叫弥赛亚预言，是在预言将来的基督，那位弥赛亚受膏君。可是特别提到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一个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头几节，那你提到他身上耶西的条，耶西的根必发一条，他上的条必怎么样？那个第一节讲的，后来说他会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就是知识和能力的灵，聪明和谋略的灵，智慧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一共讲了六种灵，在他身上。后面说他审判不平，眼见，断视为不平，耳闻。我说这个是讲到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圣灵在他身上所显出的他生活的态度。你知道审判断是非不一定要指责去做事实啊，做法官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判断事情。我们每天生活都会遇见这些事，我们需要做一个判断。可是那里明确的说，他判断事情的时候是公义的，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不凭他的眼见，甚至不凭他的耳闻，对吧？我们生活也都需要知识、智慧、谋略、聪明等等的事。第二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头，也是头几节。这段经文后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引用它。前面那段经文新约并没有直接的引用，我称那段经文，以前我们讲马太福音我们提过，那里好像特别在讲主耶稣的性情，他的性格。那里说他不增进，不喧嚷，不扬声，他不灰心，不丧胆，他只是要把公义表明出来。多一点形容耶稣的性情，是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提到马太福音记述的特点之一，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三处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路加福音引用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也是头几节，这个蛮好记得，十一章、四十二章、六十一章的头几节，就是以赛亚的弥赛亚预言当中特别讲到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而这一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头几节被路加福音第四章引用的这一段经文，是在讲到主耶稣的工作，他的侍奉。其实前面那两处也都会跟侍奉有关了，你严格的讲，侍奉、生活、生命本来就无法完全分开的，可是这里特别讲到他受圣灵的膏抹之后，将要充满了能力做这些事情，神的儿子从传道初期就是这样，他常常进会堂传道。会堂是当时已经有的一个机会，一个聚会的地方，而且他们有一个习惯，犹太人的会堂的这个习惯很好，让福音有机会传扬。就是在里面管会堂的，你知道新约福音、新约圣经里面的管会堂的，不是指着现在有的教会讲管会堂的，是指着去开门、关门、打扫、整理这些环境的，这样的同工，而是指着那个会堂的带领的人，所以他有权指定那天要找谁来讲圣经。也许有的时候他自己讲，可是如果有一个路过的人，有一次他们遇见一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拉比，就请他讲话。那个人是保罗，而我们的主也是一样，就被邀请讲道。可是那一天 我相信是神圣的介入。那个管会堂的就递给他一卷书，从路加的记载似乎不是主要求的，是他主动递给他的。你知道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办法递整本圣经给他，虽然那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也没办法一整本递给他。所有的旧约圣经如果要一起递给他，可能连箩筐都没办法装得下，可能要用一部推车才有办法给他，因为他们是用卷起来的卷轴，他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印成这么薄的纸张这样。可是那一天在圣经那么多卷书里面，那个管会堂呢就递给他以赛亚书。我们的主写的圣经很熟，他就翻到61章的地方。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分章，分章是主后12、13世纪的时候才分的，所以主耶稣要翻到那一章也不容易耶。如果他记得差不多在10/8、9的地方去翻，他也要慢慢的翻。可是你一定要相信，无论那是因为他熟悉圣经所以很快翻到，还是神的介入使他一翻就翻到那里，总之我相信那是有神的介入的。然后他读了这段经文，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不知道，有时候圣经并没有详细记载细节，可是在这里的记述又有一点让我们觉得那一天主耶稣好像连讲道都没有，他读完就把书合起来坐下来，好像只讲一句话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大概这样就够了。那一天比较特别一点，很可能那也有非常重要的指标性的含义，因为让他们知道所有他们要听的道不是一些道理，而是这一位，现在这一位站在他们中间，那就是所有他们应该知道，所有应该关注的，那是一切的一切。对吗？你记得当年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主跟他讲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这样就够了。接下去所有在他生命里面带出的伟大的后续的事情都是从这句话来的。我觉得路加在记载这个的时候他真的是很着重这个的，所以他在使徒行传他的另外一卷书也曾经用一句话来总结耶稣在世上道成肉身的在世上的服事，那是在《使徒行传》10:38。这两处经文最好你都能够背。《使徒行传》10:38，因为用在耶稣身上，也应该用在我们身上。一起来读：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对吧？这句话跟路加福音第4章引用以赛亚书很接近，对不对？内容很接近。基督取了人性的时候，活出依靠圣灵的生活与工作，应该要成为我们的榜样。如果基督自己是这样，我们怎么能，而且怎么敢在没有圣灵的高抹与同在之下去服侍呢？A.W. Tozer 宣道会的一个传道人，也是被今天很多基督徒所尊崇的人，特别很多福音派的人非常尊崇的人。可是这个福音派的人讲了一句很灵恩的话，他说有智慧的领袖应该知道，人类的心灵不能维持在真空状态中。如果基督徒被禁止享受圣灵的新酒，他们将转向肉体的醇酒。基督为我们的心灵而死，圣灵就想要来满足他。所以陶素 A.W. Tozer 显然提到圣灵的工作，不是在讲那些法律上的条文，我们的信心、经历、什么称义这些事而已，因为他用了像喝酒一样，是显然是有感受的，是有感觉的。如果你不让基督徒经历这个，他们就会转向世界上那些让他们的在感官上能够得到满足的东西，无论是音乐、毒品、 酒精或者其他的东西。嗯，十九世纪跟穆迪同工的那个 R.A. Torrey， 我们常常提到他。我年轻的时候最早读到的有关圣灵工作的书，就是读他的书。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圣灵的位格与工作》。我后来讲的系列就是参考了他的书名。在那本书里面，他们把它翻译作陶瑞，好像陶渊明的陶，瑞是瑞是有没有一个字跟兑换的兑很接近，叫做瑞的，是怎么写的？
尖锐的锐，
他是写那个字吗？我不确定。好，这个人他是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我觉得后来的发展很有趣，后来的穆迪圣经学院的解经常常是时代主义的，而时代主义认为今天圣灵恩赐已经暂时终止了。但是 Torrey 他本身不是这样经历的，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服侍，也服侍得很好。可是他读圣经，开始注意到圣经里面提到关于圣灵充满，主就把很大的渴慕放在他心里面。他认真的查考，最后他从心里面相信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怎么可能能够好好的服侍呢？所以他认真的为这个祷告，读圣经。后来有一天他读这些圣经，他就来到一个地步，下了一个决心，他要真正的接受这些圣经的话，他就从心里面接受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嗯，而且相信那是神的应许，他跟神求了，神就赐给他，所以他就相信他被圣灵充满。他其实没有其他经历，可是他后来做见证说，接下去那个主日他上台，他感觉到一种不一样的释放，不一样的味道，而且带来果效。可是他其实没有明确的外显的经历被圣灵充满。两个礼拜以后，他说有一天，我忘了，他好像在家里面，不是在特别祷告的时候，好像走在楼梯上还是怎么样，忽然他忽然开始叫喊起来，好像圣灵。他没有太多描述他经历了什么，那是好事，如果是我也不太会描述那个。可是他告诉我们他外面彰显的什么，他说我好像早期的寻道会的会友一样大声喊叫。寻道会就是指的卫理公会了，现在卫理公会人听这个话可能很奇怪，因为他们现在安静得很，可是约翰卫斯理的时代显然不是这样。那所以他经历过这些，后来他写了那本书。穆迪常常鼓励他跟人传讲关于圣灵的工作。穆迪自己是布道家，他很认清自己不是那么会教导，所以他要 Torrey 来教导这些事。穆迪自己有一个经历，这些我们都讲过，请原谅我在讲，我特别喜欢讲这些人的故事。他，我今天再多花一点时间，我还要讲两个人的故事。穆迪从年幼很贫穷的家庭出身，后来他去了芝加哥打天下。那时候芝加哥不像现在那么大的城市，他的目标是要赚$100,000。他也很有商人的才能，他有一天真的做得到，可是神没有让他做到那个地步。他后来得救了，得救以后他就心里火热，想要为主做一点事。他就发现街上有的孩子，因为他也是这样得救的，所以他想要教主日学，就去跟牧师讲。牧师说，牧师看这个乡巴佬孩子要教主日学，就跟他说，你教主日学很好，可是我没有孩子给你教，你要自己去找。他也听不出来牧师其实是在敷衍他，他就真的去找。后来他有一个1000多人的主日学，他当然聘请一些老师来教。后来因着一个老师得了必死的病，他需要回家乡去养病，而且等死。但是他觉得他为他班上的学生的灵魂有负担，所以穆迪陪着他一个一个去探访他班上每一个人，而且带每一个孩子信了主。最后那个老师离开，他说穆迪后来告诉人说，那天开始我里面有了一个东西，燃烧着一个火， 就是除了令人归主，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全心全意为了这一件事。后来从他的主日学开始了今天还存在的教会，叫现在叫做牧底纪念教会啊。他是教会的牧师，他是布道家也是牧师。他当时的工作在芝加哥应该是很成功的工作。他每一次聚会就看见前排有两个老姊妹坐在最前面一排，那老姊妹常常在他讲道的时候不止抬头在那里点头扶持他，而是低下头好像在祷告的样子。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问他们说，姊妹你们在祷告什么？他说，牧师，我们为你祷告，求圣灵充满你。牧底说他有点被 offended， 被触怒了。我的教会是芝加哥最大的教会，你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当一个人在主里面勇敢的说话以后，神会负责做后面的工作。后来牧底终于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自己真实的渴慕起来。他开始觉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他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后来他为了他教会到纽约去比较有钱的地方要去募款，教会历史上有好几次牧师跑去募款，结果在那里遇见另外一条道路，就不再募款了，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目的也是这样。他说他就在纽约街头，忽然他被圣灵充满。神有时候不太管场合，你要知道，你最好不要跟神祷告说我要被圣灵充满，可是要让我圣灵充满的时候漂亮一点。你越这样讲，神有可能会越让你降卑一下。他在街上，他觉得如果他继续这样，人家都觉得他疯了。后来他去借了一户人家，我不知道是他原来认识的人，还是在那个现代当然没有人会让放他进去。那进去房间借了一个房间，在那边祷告，就是在那里。后来他说：“主，如果你不停一停，我这个肉身受不了。”充满了喜乐。后来他说，当他回到芝加哥，一样讲一样的道，意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而且果效也不一样。你们还记得另外一个人的故事？我刚刚讲的都是福音派里面的人，我现在讲一个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人 ，Smith Wigglesworth。我们有一本书《不住增长的信心》，橄榄出过他的传记，还是以琳，叫做《挑战者》，他被称为信心使徒。维格斯维尔，他原来加入救世军，他跟他的妻子都是当时的救世军是非常活泼的，而且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的，工作也有果效。可是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五旬节运动兴起来，有一个牧师在那里得着祝福，带回英国，开始在英国带领这个聚会。Alexander Body 这个牧师，他听说了就要去那里追求，他太太很不以为然。我们多年经历圣灵的工作医治，他们经历很多事，很多人信主，难道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吗？他说他们说方言，圣经也有这样写，那就不相信说方言有什么了不起，他太太了，所以他就去了。去到那边参加聚会，对他人都很新奇。他有时候就会在聚会里面站起来说，弟兄姊妹，我专程来从哪里来这里追求，我希望被圣灵充满，我希望说方言。人家正在聚会，他常常这样起来捣乱聚会，你知道？他不是故意捣乱，他真的很可恶。那个师母就跟他说：“弟兄，请坐下。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需要说方言。”可是每隔一段时间，他都站起来说他需要说方言，因为他一直认为他已经被圣灵充满，只是缺方言而已。后来那些聚会的那些牧师师母都觉得，如果没有他在，就比较好一点。不过他们都很英国绅士，他们不这样讲。后来他的时间满了，他一定要回去了，他就再去找师母，然后请你为我祷告，我要说方言。师母叹了一口气，因为他还是坚持这个。师母说，你先在这边祷告，他刚好有另外一个人他需要去服侍他，我想也是一个借口，就去那里。然后他跪下来自己在祷告，圣灵就开始做工。看见一个异象之后，他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打一个电报回去说我说方言了，他太太很不以为然。他回来以后就说你说方言， 跟我们有什么差别？那这个礼拜你讲到好了。这是很特别的，因为他服侍主一直到四十几岁，他从来不上台讲道的。他认为那是他太太的恩赐。他每个主日在他们的教会，他会很早就去把教堂打理好，为每一个位置祷告。聚会一开始，他坐在他的位置上，在那边扶持那个聚会，继续祷告。会后个别去服侍人，就是不上台讲道。他不会讲道，他没有口才，一直都是这样，已经二十几年服侍都这样。所以那一天他太太说：“你有什么不同？”就上台讲道。他接下了这个挑战。那一天他上台的时候，主才给他话语的。他刚刚被清酒灌满的人，常常都不会去预备讲章的了。他就引用这一段话，《路加福音》四章这一段话，然后他开始讲：“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等等。”他开始讲到，讲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他的妻子坐在台下一个板凳上面，他旁边没有人，我猜没有人敢坐在那个这个师母旁边，天因为他很活泼。然后他就从那个长板凳，等一下移到这里，等一下移到这里，等一下再移到这里，等一下移到这里，他看着前面。后来他开始自言自语，到后来旁边的人听见他自言自语，他说 ：“This is not my Smith。”他先生叫 Smith Wigglesworth， 他说：“这不是我的 Smith。”这个是无序的运动里面有名的故事，你们知道。从那天开始，主赐给这个弟兄口才，还有布道的恩赐，医病的恩赐。他活到88岁，他人家说他是信心的使徒。所以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你不一定都要变成那样的布道家，可是你还是可以经历这些圣灵的工作。